那我们再来读耶利米书，耶利米书。我们今天要读三十一，我们要读三十一章。好，我们先读三十一章，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好，那我们继续读哈，啊，一个人读五节。
耶和华说：“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我们自己悲叹说：“你责罚我，我便受责罚，像不惯负轭的牛犊一样。求你使我回转，我便回转，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我回转以后就真正懊悔，受教以后就拍腹叹息。我应担当六年的凌辱。”就报愧羞。耶和华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人生顾念他，所以我的心常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
以色列民啊，你当为自己设立指路碑，竖起引路柱，你要留心向大路，就是你所去的原路，你当回转，回转到你那些曾背道的民啊！你返来复去，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指你护卫男子。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使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他们在犹大地和其中的城邑，并在这样说。”公义的居啊，居所啊，圣山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犹大和属犹大城里的人， 农夫和放羊的人要一同住在其中，疲乏的人我使他饱，愁烦人我使他知足。先知说我什么觉着睡得香甜，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把人的种和牲畜的种播种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侵覆苦害，也必照样他们建立栽植，这是耶和华说的。当日子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倒酸了，但个人逼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必酸倒。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使太阳白日发光，使星月有定力，黑夜发亮，又搅动大海，使海中波浪滂沱，冠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这些定力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将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存活，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若能度量上天，巡查下地的天际，我就以以色列一切所行的击绝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这城必为耶和华建造，他来也直到将来，整城要往外量出，直到加利山，要转到科亚，潮湿的泉湖和倒灰之处，并一切田地，直到基伦，又直到围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不再拔出，不再倾覆，直到永远。
好，我们来看这个三十一章。三十一章在整个耶利米书里面是非常要紧的一章，因为这一章里面就在新约里面有很多处的地方引用到这一章。那么这一章是讲到什么？讲到前面讲到这个主借着耶利米先知的话告诉这些被掳的人说，你们被掳，但你们不是被丢弃的一群，你们虽然被掳了，但是你们上帝的眷顾就在你们的身上，你们被掳之后还一定会归回，上帝不会忘记他们。那么归回，被掳归回就成为一个上帝新的子民，一个新的群体，这是我们上次讲的。所以三十一章开始讲的呢，就讲到当他们被掳归回，他们就会经历了什么。第一个，耶和华说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他们必做我的子民，这就是上帝的心意。就是原来上帝带他们出埃及就是要他们做神的子民，上帝要做他们的神那么呢，耶和华这样说，做上帝的子民就是他们脱离刀剑想安息的时候就像他们过去在旷野蒙恩一样。所以这里讲到脱离刀剑人的想法就是脱离那些外邦人的逼迫，外邦人的迫害。但是呢，从后面我们看到上帝的用意是罪得赦免，罪得赦免。因为刀剑，以色列民的刀剑从什么地方来，就是因为他们离开神，所以刀剑才会临到他们身上。所以脱离刀剑想安息，最要紧的就是他们脱离的罪孽，罪得的赦免，可以在当中 享受神所赐给的真正的恩典，真正的平安。好，他说啊，过去啊，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啊。永远的爱跟慈爱这两个讲的是同样的，就是信实的爱。信实的爱，永远就是上帝是信实的啊，他说过了就一定成就啊，一定不会忘记，也不会违背。上帝是守信的，守信的啊，所以他上帝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啊。所以这也是我跟你们交通过啊，人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信实的爱，是信实的爱，是因着信而来的爱啊，因着信而来的爱。那么这就是上帝的慈爱，所以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那么上帝说，我会守住纪念我的爱，是一个信实的爱，是一个永远的啊慈爱。所以以色列民啊，第四节，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所以上帝说，我会重新使他们被站立，重新使他们被站立啊，重新啊，重新。所以被掳归回的人是一个重新的开始，重新被上帝所建立的。所以呢，他们就在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所以他们又重新享受神眷顾他们而有的欢乐。那么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栽种葡萄园，栽种的人享受啊所结的果子啊。日子到了啊，以法莲山上守望的人说，起来，我们上锡安我们的神那里。也就是他们可以欢欢喜喜的啊，来到神的殿中啊，朝见神。好，所以这里呢啊，就讲到神应许他们，他会用永远的爱啊，不变的慈爱待他们啊，使他们再度的被建立起来。所以呢，七到九节就讲到啊，他们被掳归回来的光景。被掳归回来的人，他说，你们当为雅各欢乐歌唱，因万国中为首的欢呼。万国中为首的就是讲以色列，以色列是在万国当中首先被拣选的民族，我们外邦人是之后，对不对？以色列是最先的，所以他们是在万国中为首的。那么呢，要讲到欢歌唱赞美耶和华，因为他拯救他的百姓所剩下的人。所以这些剩余的就是被掳到巴比伦的，上帝把他们重新招来。第八节，上帝说会把他们从北方从地极招来，招来的有瞎子瘸子孕妇产妇。然后呢，他们变成为一个大邦，大邦就大的队伍，回到神那里。他们要哭泣而来啊，上帝会照着他们所恳求的引导他们，让他们在河水旁走平坦的路，就正直的路，就平坦的路，不至半点。因为以色列啊，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我的长子啊。这就这个讲的是什么？这里是一个有意思的话啊，这里对我们新约的上帝的百姓来说的话，这个他是表达的啊，从人看，啊，从人看，被掳的以色列人，好，好像是一个有缺陷的人，而且这个缺陷是难以医治的缺陷，所以他就用瞎子、瘸子，对不对？那么又用孕妇、产妇来讲什么？身上有极大的重担跟艰难，啊，就是用这四个来讲说以色列人处境非常艰难。处境不一样，你想一个被掳的奴隶，处境是非常什么艰难，但上帝却可以把他们带回来，哦，他们哭泣而来，意思就是说他们啊不是欢呼而来，不是强大有力来，他们是一群软弱的人，哦，一群软弱的人啊被上帝引导出来。但呢，虽然这一群人是软弱的人，上帝是让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走平坦的路，就是上帝让他们避开艰难，走一个平顺安稳的路，哦，不会跌倒， 为什么？因为我是他们的父亲，然后他们是我的长子。长子的意思是被拣选的，他们是被我拣选的。好，所以七到九节呢，就讲的就是说，他们不用担心自己，啊，是多么强壮，多么有本事，啊，等等，不用担心自己，啊，上帝会拯救他们，啊，上帝会把他们带出来，啊，不是因为他们够强壮，不是因为他们有本事，啊，不是因为人看得起他们，都不是。在世人的眼中，他们就是瞎子、瘸子、孕妇、产妇，哦，是一个很不方便的人，对不对？很不方便的人，啊，很软弱的人，啊，但是呢，上他们来寻求神是哭泣而来的，但是呢，上帝会照他们的恳求引导他们，带领他们走平顺安稳的路，啊，因为上帝是他们的天父。他们是上帝所拣选的。其实这个是讲到救恩之路，救恩之路是这样，救恩的道路，就或者神耶稣基督救赎的道路，就是救赎的道路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复习一下，啊，施洗约翰最后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他就去问耶稣，对不对？将要来的是你吗？是不是？那耶稣的回答就是，我就是使瞎眼的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就是讲这个，就是从人看耶稣应该做大事的，好，应该让以色列建国的，应该把罗马人赶出去，对不对？但这个不是救赎的路，知道吗？这个这样子的作为跟救赎没有关系，救赎是赎出那些瞎眼的、瘸腿的，哦，生命中真正有难处的，哦，救赎是把这些人从这些捆绑中啊赎出来、哦，赎出来。所以我们要紧的是，我们要被赎出来。所以第十节开始就讲到被赎出来，被赎出来。他说列国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说赶散以色列的必遭拒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因耶和华救赎了雅各，哦，救赎。所以上帝要把我们赎回来，哦，把他的百姓赎回来，哦，所以列国都要去传扬，哦，到各处去传扬，就上帝会重新赎回他的百姓。赎回就是要付代价，那这个代价当然是上帝自己付，那最重要的代价就是为我们的罪付出什么？赎价，哦，所以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出的赎价，把我们买赎回来，哦，所以雅各，啊，神救赎雅各脱离比他更强之人的手，哦，所以更强之人就是那个在我们身上的权势。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经历的是什么？从罪的底下被赎出来，或者说在罪的权势底下被赎出来。我们最艰难真正面对的，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我们罪可以被涂抹，但是我们一直在不断的去经历从罪的权势底下得释放，我们要一直去经历它。所以一个基督徒信主了之后，仍然会面对属灵的征战，仍然不小心会跌倒，会犯罪，因为罪的权势还在，权势还在。所以我们需要被赎出来。所以从这里第十节开始，哦，就是讲到神会把我们赎出来，然后十二节说赎出来，我们就到锡安的高处唱歌，又流归耶和华施恩之地，就是有五谷、新酒和油，并羊羔、牛犊之地。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也就是说，我们被从 罪的权势底下被释放以后，我们的心就恢复那个自由，恢复那个自由是在上帝面前可以的自由，可以流归耶和华的山，回到上帝施恩的地方。五谷新酒油，这些都是上帝的施恩，上帝的施恩，上帝的施恩。以色列人用五谷新酒跟油，如果用树的话，用果子就是无花果葡萄跟什么橄榄，因为橄榄就变成油，葡萄就做成酒，无花果就是饼。这个不是他们只吃这三样，就是用这三样来表明神的供应使他们蒙福。所以他们的心像浇灌的园子，就是我们的心被滋润，被上帝自己的慈爱所滋润，不再有一点愁烦，不再有一点愁烦。所以唱歌跳舞年长的年少的都一起欢乐因为神使我们的悲哀变欢喜，安慰我们的心，愁烦转为快乐所以神说我使回油使祭司的心满足，百姓因我的恩惠而知足，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这些都是讲到我们活在神的救赎恩典当中，所以我们感受到在上帝面前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喜乐，人的心得以安稳。好，所以我们很快看第三十一章，就是讲到上帝应许被掳的以色列百姓，上帝会用永远的爱爱他们，然后将他们再度的建立起来。他们回来不是因为他们有本事，乃是上帝的恩手临到他们，把他们赎出来，赎出来他们就全然的自由心灵的自由，整个人的在当中被上帝自己的爱所滋润所以这就是他们在当中非常欢喜满足的。好，那么讲了应许之后，接下来就讲到的在当中的一个历程，一个过程。第一个，耶和华就说了，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好，这一节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七节十八节用了。马太福音第二章呢马太福音是马太使徒马太写给以色列人，要告诉他们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所预备的弥赛亚，因为他要让他们知道耶稣是基督，所以呢，马太在写福音书的时候，就要让旧约有关的预言的部分被显出来，被显出来。所以，如果我们回去读马太福音书的话，第一章就讲耶稣的家谱，对不对？那重点在大卫的子孙，因为大卫的子孙，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是旧约的预言，所以他解得很清楚，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再来，他就第一章就会讲耶稣是同你怀孕的，所以二十二节说这一切的事成就，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对不对？所以他在讲耶稣是照着这个上帝的在旧约的预言来的，对不对？好，再来第二章讲东方的博士来，对不对？问耶稣出生在哪里，然后他就说先知记者说伯利恒，对不对？所以你看还是应验旧约。好，再来第十三节那么叙利王想杀耶稣，所以天使就跟约瑟说你带孩子到埃及去，对不对？然后希律就很生气，就把那个伯利恒附近的孩子都怎样杀了。所以耶稣必须先到埃及，所以他就说应验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好，这十五节。那第十六节，希律杀了两岁以下的以后，十七节，你看 就应验了先知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怎样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怎样不在了。这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对不对？好，那我们再回到耶利米书。那么这一节是讲到什么？前面是讲应许，对不对？所以这一节这两节的经文就是跟基督再来的应许有关，所以马太才会这样用，了解吗？就是说那些妈妈们在哭，因为他们的孩子怎样被杀了，对不对？但他就说，哎，这就是旧约的预言。好，拉玛这个地方是拉结的坟墓，拉结的坟墓。拉结因为死了，这个雅各就把他葬在拉玛。那么雅各是最爱拉结的，所以拉结死的时候，雅各最痛心，最伤痛。那这里就讲这个伤痛的声音呢，是拉结哭他儿女。你看了，这很有意思。前面是讲拉结死的墓，对不对？那这里是讲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这里讲的是什么？就是这里讲的是人的生命的光景。人活在基督来之前，人的光景像一个没有希望的妈妈一样，知道吗？然后遭遇到很不幸的事，是不是？但是呢，因为耶稣来，就成为有了什么指望，就是从人看希望不在了，但是弥赛亚来，从人从死的处境变成有活的盼望，人从死的处境呢变成有什么活的盼望，活的盼望。所以你看下面十六节，耶和华就这样说了，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因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就是从人看好像死去了，对不对？好像是永远的什么失去了，但他说不是，你们不要哭，不要流眼泪，因为神会使他们从敌国归回，你末后必定有什么指望，他们一定会回来。那我这里讲因你所做之功，你知道吗？从人看你没有做什么，你从人看你是很不幸的，对不对？或者对当代的被掳的犹太人来讲，他们是很不幸，因为他们为什么在巴比伦？因为他们的祖先被掳到巴比伦，所以他们只好留在什么巴比伦，对不对？那么在这个伯利恒的这些母亲们，他们没做什么啊，他们就是因为耶稣被怎样被拖下水啊，被连累啊，对不对？但圣经说他们所做之功必有什么赏赐。其实我们每一个遭遇都是在上帝的手中，从天上看是做上帝的功，这就是奇妙的地方。你认为你遭遇不幸，上帝说你是在做我的功，懂吗？所以约瑟也是这种认知，我被卖到埃及，事实上是我在做上帝的什么功，我被冤枉，哎，是在做上帝的功，你知道吗？但你不能做坏事被冤枉，不是被害，这个不是，这是上帝的管教，不要弄错掉。上帝的功就是你相信发生在你身上的是上帝定的，所以你末后必有赏赐，因为神召你做这个，所以上帝护着，上帝护着啊！所以圣经里面我才会跟你们讲财主跟拉撒路，拉撒路就是一个乞丐，对不对？那拉撒路如果他就相信上帝就是让他这样，他就安心的这样，就是做上帝的什么功，知道吧？就是做上帝的功，所以不要把那些失去的孩子当成失去， 其实他们就是做上帝的什么工，做上帝的工。从人看他们没做什么，对不对？很辛苦很艰难，造成母亲极大的伤害，但他们在做上帝的工。哎，不能，因为他必须自我认知才行。我们从口中说的会太无情，懂我意思吗？我们只能说我们就相信上帝嘛，上帝总是有他的恩典，但我们实在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怎样从后面看才知道，知道吗？到将来才知道，将来才知道。讲一个比较简直接一点，如果将来在天上他又看到他孩子了，就没事了，懂我的意思吗？你以为你失去了，对不对？那后来你在天上看到了就怎样，你就忘记过去的愁苦了。所以我们不能只用今生这个世界来做一切的评断，一切的评断。好，所以十七节很要紧，你末后必有指望，你末后必有指望，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相信的，末后必有指望，你儿女必回到自己的什么境界。所以从人看是失去，从上帝看没有，从上帝看没有，因为他们在做神的工。所以十八节，我就听见以法莲为自己悲叹说，你责罚我，我便受责罚，像不惯负轭的牛犊一样，求你使我回转，我便回转，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我回转以后就真正懊悔， 受教以后就拍腿叹息，我应担当幼年的凌辱，就抱愧蒙羞。所以这个就讲到上帝为什么这样做，最要紧就是要希望他的百姓回转，希望他的百姓回转。上帝让以色列人被掳，然后最后遭遇到非常极大的打击，最后再把他们带出来，就是让他们真心的回转。如果大家回想先知先前讲过的话，先前讲过的话就是上帝不管怎么管教以色列人的心都不回头，对不对？你看阿摩斯书先知讲我用旱风梅浪攻击你，你的心能不归向我，对不对？我用刀剑攻击你，你的心还不归向我，对不对？所以人不是很容易受管教，知道吗？管教的时候听话一下，听话一下就怎样，就忘了。对，我们是很容易就忘了，其实没有忘，但是就是总是有个心在当中不归向神。但是最后上帝希望的是人真正的归向神，完全的归向神。所以二十节上帝又讲了，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答案就是，是可喜悦的孩子吗？答案也是，因为我每逢责备他的时候仍然深顾念他，知道吗？上帝责备他，上帝的心还是很深的什么顾念他，所以我的心肠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所以上帝总是在当中对我们不放弃，知道吗？对我们不放弃。所以耶利米这个对那些被掳的人讲了一个不要放弃，无论你到多么难的艰难的处境，不要放弃，因为上帝仍然爱你们，仍然爱你们。这也是对我们在人生处境当中艰难的时候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然后上帝会怎么做？接下来他说以色列民啊，你当为自己设立指路碑，树立引路柱，你要留心向大路，就是你所去的沿路，你当回转到这些城邑。就是人呢要树立那个指标，从字面的意思就是你往巴比伦走的时候，你就沿路设下指标，对不对？因为你要再怎样走回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要去思考我们为什么会到巴比伦去， 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应当怎么回来，怎么应当回转归向神。所以我们是因为被盗而离开，对不对？因为信靠而怎样回来，不要让自己失迷，知道吗？迷失在这世界当中。所以他说，上帝说，被盗的百姓，你返来覆去要到几时呢？返来覆去就三心两意，三心两意啊，三心两意，这个是讲到啊，神的百姓啊，常常会有的光景，一下子信靠神，一下子又信不过，一下子信，一下又信不过，这就是三心两意。那么主耶稣时代的以色列人是不是这样？记不记得？他们一直跟耶稣说，要不然你就再行个神迹我们看看，对不对？那耶稣行了，他又想信，然后又觉得好像耶稣又讲一些话他们又信不上，然后又在耶稣就再行个神迹他们又怎样，又信了，然后又觉得又怎样，所以人一直在什么飘来飘去，这就是三心两意，三心两意。所以主说，主就讲，我要等你们到什么时候，对，你就不能专一的信靠神，专一的信靠神。所以专一的信靠神是一个恩典，知道吗？因为我们容易什么三心两意，我们就会反来覆去，我们总是会反来覆去。然后接下来这一节就是一个提醒我们，你要专心依靠神。为什么？因为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心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啊。这一节呢，不能照字面讲，照字面讲就好像啊，上帝就是要借着女子来怎样来拯救男子，不是？他这个是这个女子护卫男子，在当时这就像一个俗语，知道吧？就是说人不认为是会这样的事，但是上帝就做了一件人不认为会发生的事，知道吧？人不认为这会发生，但上帝就让他怎样发生。比如说以色列人认为我们回归没有希望了，上帝就让他怎样回来。以色列人认为我们建圣殿没有希望，上帝就让圣殿重新改，对不对？重新改。所以这个是一个有意思的话，以色列人本着这一点点信心，这个国家撑到现在。你看他亡国那么多年还一直撑到现在，因为他们就觉得在人一直认为不可能的时候，上帝还是可以做一件人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人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上帝却可以怎样使他成就。所以他们就讲，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使被掳诸人归回的时候，就是这件事，人认为不可能，你国家灭亡了，百姓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离开国家 几千里的路，对不对？那你怎么可以重新复国？那你人口又从很多变成很少，对不对？那你怎么重新复国？所以在当时人认为不可能的事，但上帝说他可以做一件人认为不可能的事，就是心事，就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所以神使他们归回，他们就会重新住在当中，那么重新在当中啊赞美神，重新在当中生活，诚意的人，农夫放羊的人住在当中，就重新大家一起在当中生活，疲乏的得饱足，愁烦的得知足，上帝使他们得着一个在当中可以有平静安稳的满足的生活。然后先知就回答了，我醒了觉得睡得香甜，意思就是上帝你讲的这一切好像在我的里面是做梦一样，知道吗？好，上帝说，哎呀，他跟上帝讲，你给我的这些话，给我这些好像真的是做梦， 做梦一场，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他讲了半天有人听吗？没有，对不对？这一群百姓讲了半天都不听，最后都被掳到巴比伦了。这样的百姓还有可能怎样回来？你不觉得做梦吗？你觉得这整个跟梦境一样，对不对？好，所以耶利米说，所以耶利米说，如果这样发生，我好像做梦一场，知道吗？行了，好像做梦一场，这是实在很香甜的梦，先知蛮有意思的，上帝给我一个美梦，美梦。好，那么但是呢，上帝就继续讲，这个真的会发生，不是只有美梦而已。上帝说，日子将到，我重新把人牲畜播种在犹大家跟以色列家，就这个地方我重新复兴他们。那么以前怎么拔出来，现在就留心的把他们摘回去。以前拔出拆毁毁坏请护苦害，现在我就用心的把他们摘回去，就原来是怎么拔出来的，毁坏掉了，现在上帝重新耕种他。所以到那些当那些日子的时候，人就说，子不再说父吃的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这一句话是以色列人被掳了以后讲的话，就是说我们都是被我们的父亲们连累的，知道吗？就说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被掳到巴比伦，都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怎样犯罪嘛，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祖先犯罪，所以我们就被掳到巴比伦，所以我们就出生在什么巴比伦，所以我们生下来就是被掳的，就是奴隶。但是当神把他们重新带回来的时候，他们就不用说自己是被这个被祖先连累的，而是什么？而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为自己来做负责的。他说，个人因自己的罪死亡，你酸吃酸葡萄，那自己的牙会酸倒。意思就是说，不要把你今天所遭遇的光景归结到说你是因着祖先而受罚的。所以在这里就讲，重点在上帝说，我会重新的再栽植跟复兴，所以你们要一直存着这样的一个什么盼望，一直存着这样的盼望，知道吧？上帝会再复兴以色列，所以上帝就讲了新约的。而这个盼望不是他们重新回来再重新立国的那个盼望而已，不是。上帝真正的使他们重新回来的是下面这一节三十一节，上帝使他们重新回来是为了跟他们立新约。以色列人被掳的想归回，是回到旧有的约，懂吗？原来他们跟上帝在旧约已经立约了，对不对？那因为他们破坏这个约，所以他们回来是想恢复那个约，但神说不是，我跟你们要重新立什么新的约。好，所以这个很可惜以色列人在耶稣的时代不看重，或者没有注意到，没有注意到这个新的约。所以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跟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仔细看，就不像，不再是旧约，对不对？因为旧约他们没有办法遵循那个约，他们会背那个约。这个约是夫妻之约，就是盟约，盟约，他们跟神是一个盟约的关系，是一个婚约的关系，但是他们没有办法遵循。三十一节后面的这一段话是希伯来书第八章跟第十章都引用过的， 都引用过的。希伯来书后来就讲到耶稣来，所以我们跟神另立什么新约，新约另立新约啊，就是从这边啊，以西结啊也讲同样的话，在36章、37章也是讲到新的约，新的约。那么新的约跟旧的约呢，差别在哪里？33节，上帝就讲，他说我跟他们立的新约是这样，第一个律法写在心上，这不一样哦。旧约是律法写在哪里？石板上。所以第一个就讲到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上，不是放在石板上。为什么？因为石板上的话是知识的话，心上的话是那一个上帝把自己真理放在我们里面的话。第二个，我做他们的神，他们做我的子民，这个跟旧约一样，但这个不是外在的，是内住的，不是外在的，是内住的。好，什么意思呢？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8章讲，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什么儿女，对不对？就是说我们今天是做上帝的子民，做上帝的孩子，不是知识上的认识，不是字面上立约这样说，而是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证实的我们真的是上帝的孩子，知道吗？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就是上帝的孩子，就是上帝的子民。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他讲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到至大都必认识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这个认识不是从教导来的，不是从教导来的认识。好，所以这个不是从教导来的认识，这是什么样的认识？这就是关系的认识，关系上的认识。我们跟神是关系上的认识，不是教导来的认识，知道吗？教导是帮助我们去体会关系，但它不取代关系。关系上的认识呢，就是这个是生命的认识。比如说你的孩子跟你的认识是关系上的认识，就说这是我的父亲，不是因为你一直教他所以他就认定你是他的什么父亲，你教的多他就认多一点，教的少他就认少一点，不是。你是他的父亲是因为生命的经历，生命的关系来的，你已经是，但你是经历那个生命的关系。我们跟上帝也是这样，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就是经历那个关系。所以主耶稣讲我的羊认识我，我也怎样认识他们，下面一节他我的羊就跟从我，我们就跟着主走，知道吗？这就是生命的什么关系，就羊跟着牧羊人走，这就是生命的关系。不在我们知道的多跟少，是我们认定了这个关系，认定了这个关系。那这个生命的关系强调的啊，是一个生命的关系，也强调生命的经历。认识是一个经历，是一个经历啊，彼此之间啊，枝子跟葡萄树相连的经历，主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的经历。所以呢，这是第三个新的约。再来第四个，罪得赦免，不再被纪念，也就是完全的赦免啊，真真实实完全的赦免，最完全的赦免。所以这个新的约很特别，因为另立的新约，那如果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如果他们讲到跟上帝恢复约的关系，他们要怎么做？他们要献祭，他们觉得我们得罪神了，所以我们要怎样？找牛羊去献祭，对不对？而新约不需要，因为新约要告诉我们，是耶稣为我们一次献上就成 成全了啊永远的赎罪祭，啊，这希伯来书要讲的，对不对？所以在这个神说我另立新约里面，他就没有讲到那些祭，因为那个祭他自己来完成。好，我们复习一下。所以新约是什么？是神要，神要，然后我要将我的律法，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都必认识我，我要。所以新约跟旧约不一样，旧约上帝就说你们要怎样，我是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怎样，对不对？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这就是直接讲律法。那新约不是，新约是上帝要怎样，上帝要怎样，上帝要做什么。那我们只有我们讲一个简单一点，就我们就只要怎样接受就好，就是相信，相信他做的就好，接受他做的就好。所以新约跟旧约呢，啊，就是上帝做，我们用信去接受就好。好，所以这两个约在希伯来书在讲的时候，就是讲新版上的约，所以圣灵来住在我们的里面，然后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也把我们带入到真理里面，也叫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在这里要记得哦，啊，认识不是指知识上哦。所以有些时候说啊，我们从小到最大都认识神，那我们就不用来读经了哈，不是哦，那认识是生命的关系，你们每个人要自己在生命中去经历，对不对？知识是帮助我们经历，帮助我们分辨，能够去体会上帝真的跟我们同在，知识是帮助我们知道我们从主所得的真理跟应许。好，所以三十五节上帝就讲的，一定要接下来讲，你一定要相信上帝，一定要给我们立新约，一定要相信。为什么？他说上帝是上帝要做的嘛，对不对？那么这个要做这个新约在我们心中的上帝是什么？他是使太阳白日发光，使星夜有定力，黑夜发亮，扰动大海，波浪方面蓬空，耶和华就是他的名。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要做这件事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是那一个啊，在创造万有、设立万有，对不对？掌管万有的那一位。所以上帝就讲了三十六节，这些定力如果在我面前毁掉，那我先前讲的都不算数啊。意思就是用这个来表达说，他所说的一定要什么成就，如果你可以毁掉我曾经立的定力，那以色列的后裔就没希望了，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果，就完全没希望，对不对？上帝就说你们要知道做这件事的是谁。三十七节上帝再说，如果你们有本事度量上天，巡查下地的根基，那我就因以色列后裔一切所行的弃绝他们。就说你有本事知道我的权能有多大吗？我所做的有多大吗？所以上帝就用这两个来讲说，要知道做这个事是谁，不要怀疑他可以做成，知道吗？可以在我们的心中另立一个新的约，使我们能够在当中去认识他，去经历他，去得着他的一切的恩典。好，所以三十八节就是在讲重建的是神，重新建造的是神。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这城必为耶和华建造。那么呢，从哈南耶楼，就是耶路撒冷城的东北角，直到角门是西北角，然后准绳要往外量，直到加利山，再转到歌雅，就是把整个然后抛尸的颧骨，就是新嫩子骨，倒灰之处，用一切田地，直到吉伦西，再转到东方的马门的拐角， 都归耶和华为圣，不再拔出，不再请户。这个是讲新的圣城耶路撒冷，整个兜一圈，上帝会重新建造这个新的圣城耶路撒冷，重新建造啊，这个也是一个双关的，因为后来尼希米重新建造圣城，对不对？那但是圣城建造以后啊，在整个耶路撒冷城在历史中也被摧毁好几次，重新建造好几次，所以重点不在啊眼见的城，知道吗？重点是在那个看不见的城，看不见的城，这个城就是神圣殿、神居住的所在。所以到了以赛亚书后面就告诉我们，这一座城叫救恩之城，救恩之城。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这一座城就是新圣城耶路撒冷，是在天上的，不是在地上的。好，所以三十一章啊，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啊，是在整个耶利米先知的预言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章啊，因为这一章呢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新约，告诉我们新约，上帝在怎么处境底下告诉以色列的百姓新约呢？是在那个黑暗当中讲的，在黑暗当中告诉以色列人啊，他会用永远的爱爱他们，他会告诉他们说上帝不放弃他们，虽然他们在黑暗当中，他们在人的群体里面像瞎子像瘸子，对不对？但是上帝的弥赛亚来的时候是重新召聚他们，重新救赎他们，重新把他们带到丰盛之地，带到安稳之地。所以主耶稣来的就说他使我们得安息跟享安息，那他给我们的是新的生命。那接下来就讲到弥赛亚来的啊，上帝会做的事，他们会发现这个预言的实现啊。这边就是讲啊，拉玛啊，拉玛地方，就是讲到伯利恒的婴孩被杀的事。然后呢，就讲到啊，从人看是一个完全没有指望的事情发生，不幸的事情发生。但是在这样黑暗当中，他们仍然因着信而有指望。那上帝做这一切的目的，就希望以色列人可以回转。所以以色列人在意的是他们要回转，然后要总是对上帝的慈爱存了一个盼望在那里，等候上帝。所以人要把这些所有受苦受难的处境呢，啊，换一个方式去思想。就是好像梦一样，知道吗？好像梦一样，用摩西的话讲，就是我们便如飞怎样而去，知道吗？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是转眼成空，然后怎样如飞而去，对不对？然后到主那边我们就醒来了，醒来了啊！但是主就说不要怕，要深深的相信他，他来会跟我们另立一个新的约，啊，新的约啊，这四个要紧的是要记得，啊，神的话就放到我们的心板上了，心板上了。保罗也讲，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就讲，对不对？啊，我们都像一封基督的推荐信，对不对？啊，这个信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活出来给别人读，知道吧？哦，我们像基督的推荐信，别人在读我们，知道吗？哦，就是从我们的身上来读，来认识基督。哦，所以保罗用这个比喻也非常好，对不对？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的生命像基督的推荐信。哦，别人不认识基督，可是他读我们的生命。哦，那我们到底啊怎么样？所以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因为圣灵给我们的新同证，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开启做引导，我们可以经历神。然后啊，我们的罪都得赦免，我们跟天父有那一个啊最美好最完全的关系。好，那上帝又讲了，不要怀疑，你要知道 给我们应许的是谁，我们要知道做成这应许的是谁，总是要记得，不要担心，不要怕，神会自己建造。所以他说从准神要往外量，准神往外量的意思就是建造，就是建造，上帝要自己建造，自己建造。好，所以这个是耶利米书呢啊三十一章。所以当我们读到前面的时候，我们再复习一下啊，上帝给耶利米先知这些话是什么？是因为有一群人已经被掳了，对不对？然后那一群人很想回来，然后他们当中就有一些先知啊，说预言说我们很快就可以怎样回来。那国内也有一些先知说他们很快就会怎样回来，是不是？啊，上帝就跟耶利米讲说，你要告诉他们安心在那里，啊，要相信神，安心在那里，上帝做工，等上帝做工，啊，就是他们不会回来，他们要安心等，对不对？好好的在那边，啊，然后也告诉国内这些人，啊，他们被掳不是不幸，知道吗？他们是好的果子，就让你国留下来的人好好的悔改一下。然后讲这些以外，再来讲的重点就是上帝会自己预备救赎，预备救赎，另立新约，所以这要摆在一起。人如果有人问耶利米说，那我们被掳了啊，你叫我们在那边就好好生活，好好过日子，娶妻生子，对不对？好，为那城求平安，然后呢要等到什么时候？那么耶利米，上帝就给耶利米讲，你就等上帝的时间，等上帝的时间。上帝总是有时间的，对不对？前面讲七十年，是不是？然后接下来就讲他要另立什么新约。所以七十年后以色列人归回，从归回到耶稣来又隔了多久？又隔了四百年，知道吗？到另立新约的时候，这当中隔多久？四百年，这样知道，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一直到耶稣出现有多久？四百年。啊，那当时代的人读这些好像都是很快都会怎样，人都期待很快发生，对不对？但记得不是这样，上帝一定会照着他的旨意做，但不是在我们期待的时间，知道吗？就好像耶稣说他要再来，已经两千年过去了，快两千年过去了，但他一定会再来。那我们就是跟当代的犹太人一样，要直接相信，要相信。 好，这些话讲那么多以后，百姓还是不相信，知道吗？百姓没有那么怎么讲，就是人就是这样，人不是那么样的，就说哦，讲了这些了，那人就怎样，就信了，不是这样，哦，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继续讲，接下来就是讲啊，讲这个人还是不肯信，哦，不肯信，所以后面这一段话呢，啊，就是讲到啊耶利米很辛苦的地方，哦，很辛苦的地方。那么上帝要让他在这么艰难当中去做一个很不合理的事。好，啊，可以问问题，我们先回答问题。好，请。那个小先知，
对。那我的问题是说，这个哈拿尼亚感觉他，第一个他在耶和华的殿又假传圣旨，然后又欺骗了众，这个程度好像比较大。但是那一个列王记的那个神人，他只是另外一个老先知的话，在回程的途中不该吃喝的地方去吃喝了， 结果他就被狮子咬死。那在对照约拿里面，约拿他不仅不听他的话，他还反方向往那个他是哦，没有去尼尼微。那当然他最后是在海中在渔夫里面三天
啊。是。
就感觉耶和华他好，在约拿他似乎还有机会去悔改或者是祷告，可是那一个神被狮子吃的神呢，他好像他吃喝以后他连机会都没有。那我不太清楚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对比。
啊，这个部分我们人都是啊在思考很多的这个过程，我们都是记得哦，我们比较能够接受的是啊因跟果相对的事哦，因跟果相对，我们都是这样评断，就觉得这个人的罪比较大，好说应该受的结果要比较什么严重啊，这个就好像就不是那么严重，对不对？他怎么遭受到那么大的打击？哦，我们会这样子评断啊。比如说乌撒啊，那个牛车要倒了，他去怎样伸个手碰一下，马上被什么被击杀，对不对？哦，所以我们通常是这样评断。那重点，上帝做事情啊，不是局限在那个时空而已，而是说要让一个事件成为当代人跟后代人的一个很重要真理的啊警告跟教导，警告跟教导。所以那个上帝在那个小先知跟老先知的时代呢，是什么样的光景？就是很多先知，知道吧？你要记得哦，那时候很多先知，那很多先知呢，真真假假一堆。所以上帝就选了一个怎样小先知出来让他做这件事，然后呢这个小先知呢啊，我们先想他以前是也在先知学校出来的，对不对？所以他就觉得老师的话就要怎样听，所以这个老先知呢稍微骗他一下，他就怎样被骗了。所以上帝其实也用这些来做很严厉的警告，就是说他们去先知学校学先知，但先知的话还是要从什么神来，然后再告诉他们，他们每一个人做先知的要为自己从神领受的话负责的。所以他是一个很严厉的事，很严厉的事。那约拿呢，在上帝面前，约拿为什么上帝没有说哎，你不听话我就对你怎样？因为上帝也要借着约拿告诉我们，告诉我们。那约拿上帝借着他讲，其实约拿是一个对跟上帝很用心的哦，他没有遮掩他自己，他是很用心跟上帝对的。然后上帝就借着约拿来成为我们的一个真理上的学习。所以上帝用人在不同的境况不同的作为，都是为了使啊我们来读来看这些事的人得着生命的建造，得着生命的建造。哎，比如说上帝给扫罗王就不给他机会啊，对不对？给大卫就给他机会啊。那我们就知道原来神看重的是人的什么内心，人的内心才是那个最要紧的。人不能跟上帝说上帝你不给我机会，对不对？那对上帝来说，上帝说我知道你的心，讲白一点就给你机会也怎样没用。所以这就是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这个问题很重要。圣经里面它不同时段出现的事情都有它的用意，所以记得小先知那个用意是这样。记得那时候有很多先知学校，记不记得那个以利亚要走之前，以利沙不是跟着吗？ 走到这边，这边也有先知门徒，走到那边，那边有先知门徒，所以你就发现说人很喜欢当什么，当先知。以色列人是因为经过被掳以后，先知才怎样减少了，要不然你看到耶利米时代先知很多，所以人也要去思想，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当先知，人就觉得当先知好像我可以怎样比你事先知道，知道吗？其实这些都是危险的。好，还没有问题。
会牵涉到一个重要叫幸存者的偏差，因为他幸存，所以他认为他是对的，对，这是应许他。所以其实错的他可能也是对，因为我没事。
对。
我活下来。
对。
那这些在先前因为崇拜偶像，因为被弃死，当时可以也是这样信的心，你看都没事，所以好像应该这样也可以，可是没想到因为这样的侥幸的心反而让自己被罪辖制。所以在特别提到说，当我们祷告不要被罪而辖制，而因为这样让这些祷告偏离了原先的应该救恩，
是
偏离了那真正的公义之路。
嗯，
到底我们在这属灵的征战中，有时候我以为这是对的，我也认为应该是神会有可能这样子让我走应该走的路，可是极有可能是因为这个罪的瑕疵，而因为这种魔鬼扰乱了我当时的决策，而误以为这是神的救。那会不会也是这样的一个错误，让这些人非被管教，甚至被先剪除之后，再重新归回，才能够把这样的罪恶相对的剪除，能够真正体验到神的心意是什么？
很好，就是以色列人为什么一定要被掳？因为他要完完全全的认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就是一个在罪的辖制底下的人，人必须一直认定我的本相就是在罪的辖制底下。哦，但是人常常会觉得说，好像我好一点我就没有罪了，我好一点我就不犯错了，对不对？或者我好一点，我犯一点小错没有关系的，啊，人常常就这样偏离神，信不过神，所以以色列人是一个例子，整个以色列的例子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就是一个罪人，对付罪唯有靠耶稣基督的救恩，啊，对付罪，我们只有靠信靠耶稣基督，才能够从罪的权势底下得自由，啊，那另外你提到一个人在一些侥幸的时候，罪的当中反而觉得自己好像没事，那个我们读到诗篇七十三篇的时候，我们就会讲这种人是最可悲的人，因为上帝把他们放在一个处境，让他们自以为是，最后是灭亡，那个是最可怜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人最大的恩典是上帝爱你，上帝爱你，然后上帝就不放过你，所以我跟你们讲过，基督徒最大的恩典就是上帝不放过你，记得这件事。耶拿为什么？因为上帝不放过他，就是最大的恩典就是上帝一直不放过，就因为什么？因为他爱，所以耶稣爱我们到底，所以他就不会放过我们。我们总觉得好像上帝就一直像耶利米，上帝一直追着他跑，对不对？所以重要的就是上帝说，我责备仍然深顾念他，仍然深顾念他，上帝一直不放过，这才是真的蒙恩的人，因为一直上帝不放过我们，所以我们不担心。
如果你认为这样做会不会是犯罪的时候，对不起，就是犯罪，你就不要去做它，也 也不是这样的，您的修炼上会不会是一个可以参考的方式
啊？当我们觉得这当中会有问题，我们就要去思想思想，我们就要很谨慎很谨慎。所以我们常常啊求圣灵光照我们，对，很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你实实在在爱我们，因为你在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你就用你自己诸般的智慧聪明，要使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去经历你的恩典。求你保守赐福，让我们在现今的世代，我们总是能够提醒自己在恩典的位置上专心的倚靠你，仰望你，也相信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可以欢喜的跟从你。谢谢主，你总是与我们同在，眷顾我们，保守我们。感谢主的恩，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